我们今天是上第665节哦，我们664节上过了这样子。那因为今天谈好多有关于意外啊、死亡啊、信念啊这些东西哦。那我觉得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东西好不好？好。最近很多我们的同学在看死过一次才学会爱这本书吧，哈，有人看过吗？有哈。那这本书呢，我本来是想觉得说他的录影带我已经看过了，那些简单文字我也看过了，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哈去看这种书吧，因为没什么内容，对不对？然后我就也不是很花心思去看了。但是这两天我在翻他的第八章哈、哦，如果你有书，你就回去翻一下第八章。我觉得第八章所描述的事情很好玩。那他所描述的内容呢，其实跟赛斯的内容哈、哦，其实一致的。好、哦，有哪些东西一致呢？比如说，他在讲一个东西，就是时间的同时性、空间的同时性，并没有时空这种东西这种概念。好，这第一个嘛。好、哦，第二个。当他离开他的身体的时候，他发现到说他是在一种充满活力哦，然后再来就是一种恩宠的感觉、兴奋的感觉、幸福的感觉，然后狂喜的感觉。那这个好像跟之前在看那些濒死经验内容都是一样的。然后第三个现象就是说，他的感官突然间变得很大、很广阔、很敏感，然后呢？他知道所有的事情，比如说他的哥哥阿奴要从印度赶过来，诶，他买票他干嘛他都知道，包括他的心情他都知道。好，那同时他又知道他的医生在跟他的先生在谈话的内容，所有的当时所发生跟他有情感性关系的他都同时觉知。然后呢，他会发现到说他不是觉知而已，他是变成他们，变慢慢变跟合而为一那种感觉。然后呢，他发现到他跟他的爸爸，他不是了解他爸爸，他觉得他跟他爸爸是拥抱在一起。然后他觉得说，当他放掉身体的时候，他会觉得是一种被无条件的爱的这种现象，他是被无条件的爱。然后呢，他说他充满每个空间。那你如果去看一下佛经的内容，佛经呢提到说，人生长大，即非人生长大，是名人生长大。他们在描述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当你放掉身体的时候，你其实你完全用的是内在感官。那他很想告诉他的先生跟那些医生说，我很好，好得不得了，我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从来没有这么自在自由过这样子。然后但是只是说他没有办法 touch到他们这样子。那我是从这些他所描述的这些东西啦，然后我去看早期的那个灵魂永生，他所谈到的一个部分，他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灵魂或者是你要存有，我们叫存有也好，叫灵魂也是同一个东西，也就是我们那个上面的那个投射点，对不对？那个我们在投射成各种不同人生的那个自己啊，他说灵魂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感知，一个是创造。那我现在呢会变成肉体感官，我变成肉体的时候，我所看到的东西呢，它是很狭隘的，因为我用眼睛耳朵去看去听，对不对？那安妮塔在描述她的这个那种濒死的状态的时候，她说呢，我现在才了解什么叫做自我，因为她说自我好像是一个手电筒在照着一个点。好啊，但是如果你现在放下身体的感官感知的时候，好，你等于是把灯打开，然后发现好大好丰富的 warehouse， 你要什么东西你现在没有，到处都有，只是你没有去找而已。比如说我要黄金，那黄金就在那边啊，我要珠宝就在那边，我要能力就在那边，我要什么都有，你要什么知识、什么智慧、什么样的 solution 都在，那只是因为你的自我用一个信念把它限制在一个观点上，就好像手电筒， 那因为有自我，所以你不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一体的。好，可是当你不是用身体的感官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的感情，我也知道所有人的感情，我知道他的情绪，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知道他的一切的一切，而且没有事情是相抵触的。那他知道所有人在爱他，他也知道曾经霸凌他的以前的那些同学，给他很难看的那些同学，他跟他也都好像，他用一种形容词是说像大织锦里面的一条丝线，他说每一条丝线都是拉在一起的，而有一个非常灿烂的这个织锦，永远不会受到你个人的任何决定或任何影响所变化，而他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在走。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种状态，好像就是好像有一片大织锦，或者是好像有一个大房子在盖，然后呢每个人呢，他在每一个位置上就好像一个小工人或者是小艺术家，在某个点上你尽量在发挥，对不对？但是不管你怎么发挥都没有关系，因为整个房子的结构它完全是在一种好像有秩序的状态之下在变微。那会不会某个角度来看，这个想法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呢，当我们了解到除了肉体眼睛或者自我所看到这个世界之外，会不会我们根本就在自己的那个一体之内？所以当我们觉得说有一个生生世世的一个转世啊，或者是有一些业报啊、果报啊，或者是轮回啊，或者是对错或者是处罚这些东西，它其实是你用你的想法在你自己的房间里面，你不断的在用想法去换你的经验，用想法去换你。因为他提到赛斯提到说灵魂就是感知跟创造嘛，他是感知跟创造，所以因为他是感知跟创造，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对错好坏这种东西，只不过是有一个大的织锦，那每个人给予不同的特质。他是说如果你按照你的特质，你想什么就表达什么，你要做什么就不用害怕去做的时候，他说事实上你能够发挥跟可以创作的部分是最真实最好的。他的第八章、第九章跟第十章这三章，我觉得他描述的东西是真的很像赛斯在各个书里面他所谈的那个内容。你也不得不觉得说奇怪，怎么每个人每一家的说法怎么会这么相近这样子。那比如说我穿的新衣服，那我穿新衣服会痒或者我会敏感，那跟你的观念一定有关呢。那你为什么要去用这种观念去换这个经验？因为只有你的观念才能换经验呢。就算你再重新投胎或重新转世，仍然是用你的观念在换经验的。如果你这一辈子有恨一个人，非常恨他的时候，那保证赛斯的灵魂永生说，保证你跟他会有继续下一世的纠缠吗？好，你过度的有一些某些不平的情绪，它并不是处罚，而是什么？因为你的信念它会创造实相嘛。按换言之，就是你用你的想法，它一定会因为这个想法的关系会得到不同的经验。不管你是生前或死后，或者是你现在活着的这一世，其实都一样，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你的观念、你的感觉、你的情绪在不断创造你的现状。你就算有身体跟没有身体都是一样的。那所以今天的课程赛斯提到说，有些人他什么天灾死掉啦，被地震压扁啦，或者是被大海浪卷走，或者是爆破碎成裂成片段。但是你去想阿妮卡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说我完全不痛，我自由的不得了，我完全受到幸福跟恩宠，你们就不要紧张，我根本没事的不但没事，我比以前都好你们怎么会觉得我有问题？你知道我意思吗？那现在只是说，他如果说越不关心这个地方，他会越被后面的那个实相的引力往后拉嘛。还有他里头也谈到一个状态，就是说，他爸爸跟他讲说，你现在是做决定的时候，如果你跨过这个门槛，那么医学的报告就是，因为器官衰竭而死亡，好，淋巴癌、器官衰竭而死亡。那如果你不跨过你回去的话，他就说器官都恢复正常，那你要哪一种？好，那我们会想说，那当然是会要回来嘛，对不对？ 不过因为他尝到了那个自由的滋味，他尝到了那种自在的滋味，他一点都不想回来，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可是现在问题是，按照塞斯的说法，他说塞斯曾经在灵魂永生他这样讲，他说呢，如果我知道我每一次死后都还是有知觉，有这种感官知觉，而且可以思想的话，我每一次的死亡都是一个有趣的冒险，因为我死了就原来没死，对不对？啊，你看到好像很痛苦的怎么样啊？看起来很可怕，就飞机上掉下来都是碎片，可是问题是它不在那里啊。你的肉体感官，只因为你的想法，你想体验的那个部分，它才让你体验一点的痛苦。可是如果超过某个限度的话，你意识马上就弹跳开来了。那一旦弹跳开来，就会在阿妮塔所描述的那个极度的幸福、极度的有活力、极度的恩宠、极度无条件被爱的，而且呢，所有的事情你都知道，而且根本就没有时间性。你现在的自己跟每一生每一世的经验都可以同时去感受它。他提到说，他体验他的弟弟，他体验他曾经是他的弟弟的那个叫阿奴，对不对？现在是他的哥哥，但是他们的情感就是非常要好。那赛斯有提到说，有些呢家庭因为关系很好的情况，他会不断换不同的角色，然后不断的在轮回来体验更多的一种状态。那或甚至于他提到说，整个村庄，比如说荷兰的某个村庄会在集体到爱荷华州同时去投胎出生。所以换言之，就是你每个接触的人，不管是对你好对你不好，或者是你讨厌，或者是你喜欢，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有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平衡感，就是说你那个情绪如果像个袋子的话，里面不要装圣诞老公公的礼物，你的情绪随时维持在一个我清干净的那种现象，就是我很平的很安，你欠我算的啦，我喜欢 OK， 但是基本上的话，你的情绪随时都维持到一种里面没有一直在装东西的这种状态。可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情绪袋子里面不断的累积，一直累积很多的东西，对吗？你不断有知识会进来，不断有信念会产生，不断有新的想法，不断有新的经验，然后一直累积在你的情绪的袋子里面，所以越走到后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越沉重。但是其实所有的沉重都没有必要，只是说你有一个强烈情绪的时候，那么保证你在下一回，假如说这个人生结束之后，你在下一个人生的时候，你会倒转回来去体验那个部分。好，他提到说，如果一个男人很恨女人啊，不好意思，你下辈子会身为女人，而且是他那种样子。好，你很讨厌生病的人，不好意思，你下辈子。但这个不是，坦白说，他并不是所谓的因果业报，他反而是怎么样？如果你在自己的，你全部都在自己里面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原来我在玩什么？玩我的想法的游戏而已。我有什么想法，我在玩他的游戏而已，只是这样而已啦。那我觉得那最经济的方式，当然这又好像难免要灌输一些所谓的正面思想了。但是你去想，如果说你对所有的人都能够放宽一点，然后都能够有更大的爱心的时候，那你的情绪袋子里面都随时是清空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你的人生应该是过得是蛮好的，而且经常会跟内在的信息会完全接触了。那现在有一个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明知道这个世界是上个世界的投射，对不对？那上个世界是上上个世界的投射嘛，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去移到上个次元？那根据安妮塔的说法是说，如果自我像一个手电筒，那我如果自我所谓像个手电筒的意思是，你用你的信念把你的观念集中在某一个角度上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用你的观念把你的自己呢集中在一个角度上，一个看法上，比如说我穿新衣服我就会敏感，这个角度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你不放松它，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好像把这个大 warehouse 的灯打开来看看，哦，你要什么都可以拿得到，都有，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都有生生世世的转世啊，而且你跟我的，你跟他，你跟所有其他人，你跟你所爱的，跟你所恨的人， 他都好像织锦一样，他每一条线都织在一起。这是阿妮塔的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所描述的内容。那这个内容你去看《灵魂永生》他的描述，他真的是讲到灵魂最重要的就是感知跟创造，而且我们当一个人有了自我，也是用自我来当感知跟创造之用，不然你是什么，对不对？那我为什么会有自我？为什么用我的自我在感知创造呢？因为让我在一个狭隘的观点里面，我去注意到某个事情，然后 detail 上面去体验它嘛。假如说你织一个很大的衣服、很大的工程的话，是不是每个地方都要有一个小工人，好像很专注的在那个地方去努力，对吧？一定要这样嘛？那你就是那个努力的人啦、啊。但是这件衣服，不管你怎么努力的话，它有没有一个大的衣服在后面？有啊。那你怎么样去回到？我不说你，我怎么样去回到上一个次元？假如你的自我放很低的话，假如你的情绪的袋子都没有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话，你对现在的世界的浇筑点就会变得很少，然后你就抽身到后面去了。根据圣经的描述是说，这是跟神一起工作的人，因为他懂神的意思。因为你的神，阿妮塔的描述说，神他并不是一个形态，而是一种状态。他说他是一种状态，那所谓状态的意思是说好像他是一个 osmosphere， 他是你是沉浸在里面的，那沉浸在里面的话，你是神性的一部分，你是用你的感觉、你的思维在创造你的人生呢、啊？到这里为止大家有什么想法吗？如果你是在一个黑板上画图，你不管怎么画，一刷就没了嘛，那重画就有嘛，对不对？那我们也一样嘛，我们其实并没有说什么好坏对错，善恶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在我们物质实相是有的嘛。那我们灵魂最主要的目的是在感知跟创造。那如果你作为人，你只能用你的六种感官在感知这个世界，然后再创造这个世界嘛。但是